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你若实在听从他的话，照我一切所说的去行，我就向你的仇敌做仇敌，向你的敌人做敌人。你不可跪拜他们的神，不可侍奉他，也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却要把神像尽尽拆除，打碎他们的柱像。你们没有坠胎的，不生产的，我要是你满了你连日的岁物。我要打发黄蜂飞到你面前，把西摩人、迦南人、赫人撵出去。我要渐渐地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等到你们的人数加多，承受那地为业。不可和他们并他们的神立约，感谢主。我们请坐，我们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当你的约书即将完备的时候，你提醒我们为什么被你所召出来，提醒当年的以色列人说，主，你要带领他们进入那迦南美地。主啊，你的应许是何等的真实，你的大能是何等的伟大，以至于能够成就你每一个的应许。我们今天站在巨人的肩上回望的时候，看见主你所说的在耶稣基督里都是事。主，你帮助我们今天进入你同在的敬拜里面，同样的帮助我们在聆听你话语的时候感受到你亲自为我们作战。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作为上帝的形象，人经常会反映出上帝的一些特点来。比如说，上帝是一个永恒的计划者，那么我们这些有限的人，其实在我们的人生中也经常有一些算盘，有一些计划。上帝做事是有始有终的，我们做事也想有始有终，对吧？不过经常是虎头蛇尾，同意吗？无法成就，为什么呢？我相信除了我们有限，被造的有限，我们堕落以外，还有许多的原因。比方说，我们不愿意一步一步的走，来实现神为我们自己的计划。即使我们挺有恒心的，经常立志，我们也发现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源达到这个目标，包括你自己的计划。有一个人经常讲说，人活在世界上，有一件事情对每个人都是真实，就是你没办法完成你想要做的事。我也是一样，我上个星期休课，一部分的作业就没完成，不过老师开恩说8月15号以前交掉就可以，那占我的十分哈，不是很多。所以我可以在上个星期里体验很多吴英强、李红军和你们所有代职侍奉的挣扎，因为我跟你们一样也是代职侍奉。从一个角度来说，尤其上个星期远远超过我自己的工作量的时候，我就感受到你要想实现你的计划，还不如改变你的计划。所以我们实际上要问自己，问大家，你要往何处去？你是要实现你自己的计划，还是改变你的计划，纳入上帝的计划？这是你对神的看法，对你的看法很有关系的。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值得敬拜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不光能计划，他还能成就。 更能在时间的历史长河中一步一步的实现他的计划，成就他的国度伟业。不光如此，他还向人类显明他的计划。他做的每一件事情，让我们回头望的时候，都是彼此相连的，前后呼应。你越到最后，越到新约，越往后看得越清楚，以致你回头一望，发现几千年以前的历史故事都有上帝的伏笔，有很多的 clue， 让我们经常感叹说这真神了。我不知道是不是你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有这样的体验，但我是有一些体验。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越来越了解上帝的这个宏大的计划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宏大的计划在创造、堕落、救赎、成全这个真实画面之后，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你不仅是一个旁观者，你会发现其实你我跟那个导演和那个历史中的主角有息息相关的关系，你本来就是那个真实历史故事的一部分。至于你是这个真实故事中的哪一部分，当然在上帝的手中，你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因为是上帝，他毕竟是上帝，他决定很多的事情。然而在时间中，我特别要讲的今天取决于你的抉择，取决于你是按着你自己的计划走，还是按着上帝的计划走。是按着他的计划走，我们知道不仅有始有终，而是有始善终。如果按着自己的走，我们不光是虎头蛇尾，途中还是缺乏资源。因为实在你回头望你的人生的时候，你看旧约的故事的时候，你发现人生的很多方面真是取决你跟那个导演跟那个主角的有什么样的关系。你的关系搞对了，很多事情搞对了。这是为什么我们今年整个走出埃及记每个主日几乎都在讲哈，除非最后一个星期我们有改变。这是圣经66卷圣经中的第二卷，但是我最从来没有听一个人说，哎，牧师啊，我们换一个地方讲吧，我们这个听腻了。有没有人说听腻了？我没听到，至少没有，红军有没有听到我不知道哈。因为的确是一本奇书，整本这个圣经已经讲了几千年了。因为在这本奇书里充满了上帝给历世历代所有的子民的应许和他要成就的事情，告诫我们如何积极的回应，有智慧的逃避他给我们的禁区，鼓励我们依靠他的能力，顺服他的计划，进入他为我们预备的应许地。这是我们这个季度的焦点，对吧？圣约的救赎与人生。我们大概要花点时间稍微回顾一下整个出埃及记中上帝的启示和作为。当我们来想整本出埃及记的时候，你可以分四个部分，但是简单的一句话是上帝把亚伯拉罕在创世纪中的应许大大的向前推了一步，是不是？在亚伯拉罕的应许中，大家还记得吗？有哪三个应许？如果我们有很多的应许了，透过摩西开始执行的时候，开始成就了亚伯拉罕的很多应许。在亚伯拉罕的应许里头，我们知道有迦南地，这是给他的土地的应许，有众多的子孙，对不对？还有一个什么？上帝亲自的同在。这三件事情你会发现在摩西的约中都开始成就了，所以这为什么说我说大大的开始往前推进。还记得我们今年一开始的时候讲到出埃及记一到三章的时候，是一个非常绝望的场景，还记得吗？就是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面临被灭绝 genocide， 整个的犹太人要被灭了。但是神奇妙的使用了软弱的人，破坏了法老的这个迫害计划，还记得吗？以色列人的妇女在逼迫越大的时候，男人工作越忙的时候生产越多，好提醒一下哈。然后呢，雇来杀男婴的这些希伯来人接生婆，到后来自己都结婚生孩子了，生养众多哈。你看到这条主线，然后摩西被拯救的方式更加的奇妙，他自己被谁救了？最后是法老的女儿，又一个女人，竟然是法老自己的亲生的女儿。他被救的方式很有意思，从水中救出来，意思是他的儿子被拯救。所以摩西本身他的这个人生图画 在预表以色列人将来要做的事情，他也要带领他们过红海，也要做儿子拯救他们进入应许地。不仅如此，你在后面看第二部分的时候，我们走过了第四章到十五章，这是神对法老埃及地的审判，他用他的公义审判了他们的偶像，救赎了以色列人，买赎他们的长子，每一个以色列人本来同样也是没有指望的。我们都知道逾越节的故事，上帝跟他们同在，带领他们离开了埃及，走过了红海，如干地一般。第三个我们看到吗？我们今天在第三个部分，上帝云柱火柱带领他们，保护他们，用天上的玛拿和击打的磐石的泉水中间保护他们，没有遭受这个玛拿基人的破这个进攻，使他们能够得喂养，经过旷野，最后来到西乃山下，领受了整个的律法，他们跟神真立约了，回顾了原来的约，坚定了原来的约，更往前走了一步。我们在后面的时候，我们会到二十五章之后，那个整个都在讲敬拜，整个他们被造的目的，被呼召出来的目的，是要在上帝同在的帐幕中来敬拜他。帐幕就是天上的样子放在地上，来表示说上帝在人间，宇宙万物的主宰要跟他们住在一起。经常重复一句话，我要做你们的神，什么？你要做我的子民。所以如果看这四部分的时候，我们今天在第三部分的时候，我们就非常惊讶，发现很多的事情已经开始成就了，很多的应许种在那里。我们今天在二十三章，我们念到最结束的时候是约书最后一部分，跟前面的约书很不一样。前面的约书都是讲解释十诫的细则，对不对？但这个时候突然一开始的话有一句话叫 Behold， 注意圣经中用这个 Behold 的时候，就是在耶稣也这样讲 Behold， 注意下面都是重要的话，就是说你们出来到这领受这个有一个将来的目的，所以他下面就开始说了，你们往前看，命令你们征战，进入往东进，进入迦南。在短短的几节中，我就发现他真是把亚伯拉罕的三个应许，土地、人口，还有什么上帝的同在，都在里头重复了。你刚刚念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这三件事情都在里头了，我们不需要说。同时还告诫以色列人什么？你们要做守约的子民，因为已经立约了。立约虽然还没有最后画圈哈，到二十四章才画圈，但这个是约书的最后一个部分。所以我们今天要从这一段来看这个迦南，进军迦南的这个细节里头，怎么认识上帝，怎么经历上帝的应许，上帝如何带领他的百姓实现他自己的计划。很多的基督徒在这地方有一个失败，就是说信主的时候把我的计划放到上帝的计划里的时候，不做任何改变的，然后最后说怎么没有成就，这是我们最最可悲的地方，一定要做一个调整。你看到这个里头有具体的三件事情，我要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有圣约中的应许，第二个呢有圣约中的要求，最后呢有圣约中的供应。这三点，第一个讲上帝承诺了什么，第二个讲我们该负什么责任，最后讲上帝如何达成他的计划。好，我们来继续看圣约的应许。第一部分，上帝究竟承诺了什么？当你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至少发现三件事情。当他们要占领这个应许地，本身是一个应许，但是在这里头要能够占领应许地，占有这些地，上帝跟他们说了三件事。一个是上帝跟他们同在，还有一个征战，还有一个生养众多，这三个紧密相连的。就是颁布律法之后，神再次的承诺说他们要得到亚伯拉罕的应许，上帝以前说过的要得到迦南美地，但是承受那业的时候呢，那个地界已经给他们画了，画的跟亚伯拉罕是一样。如果你去对照原来间的那个创世纪十二章十七章画的那个界限，这里说到我要定你的界，从恒海红海直到腓力士海，从旷野直到大河，这跟原来的边界是一样的。 但是要实现占领这块应许地，我们刚刚讲的三件事缺一不可，上帝要亲自的同在。二十节怎么说的？看哪、我差遣使者在你面前，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你所我所预备你的地方。二十一节说他是奉我名来的。二十三节前面说我的使者在你面前要行的。以色列人已经看过很多的事情了，离开埃及，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都经历到一件事，如果没有上帝的同在，他们知道没有一件事情能够成就的。当摩西举杖的时候是上帝的杖，红海开了。同样的，很多的事情我们在以前讲，不用我来累积，但是这里头有一件事情，就是说上帝是派遣他的使者，这啥意思？但注意这里头这个使者跟他自己有同样的权柄，说他是奉我名来的。这个使者的功能就是引导和保护。每个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说这个使者是上帝自己，但更多的人觉得这个使者像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之前的，就像向亚伯拉罕应许的时候有三个使者向亚伯拉罕说你要生孩子，中间的那一位，也很像他们后来进耶稣亚带领他们进迦南的时候，有一个元帅起来说你们是谁，然后他说是你是我们的敌人，耶稣亚说你是我们的敌人还是你是我们的朋友，他说我都不是，我是你们的元帅。耶稣亚马上把这个鞋脱下来进入圣地跟随他。所以这个元帅，很多的人这个天使长或者说这个我们说的这个耶和华的使者，在很大程度上来预表耶稣基督，是当时还没有道成肉身但是在永恒中就有的这一位，这是很可能的一个原因。除了亲自的同在还有什么？他要征战得胜，要占领那个地，有很多的民族已经在那儿了。神这里有个应许说我就向你的仇敌做仇敌，向你的敌人做敌人，要把他们剪除。凡你所到的地方，我要使那里的民众在你面前什么惊慌扰乱，要使你一切的仇敌反转。我要将那地的居民交在你手中，也要叫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换句话说，仗还没有打呢，胜负就定了。但是很多的人会在这地方有问题，凭什么上帝要收回那个地？有一次我们查经的时候，有一个姐妹就说到说、这个迦南人生活的好好的，上帝干嘛把这个要把他们和平的生活改变？那我们读经的都会有这样的问题，是不是？除非你明白一开始的时候伊甸园上帝所造，当人类犯罪的时候上帝把人赶出去了，然后有天使把守，人开始流放，失去了乐园。上帝不光是全地的主，更是伊甸园的主，所以他早早就应许以色列人，就是他所说的选民，要回到他们的乐园中去，要带领这个乐园就是在这个地方，当然已经失去了上帝的同在那个乐园里。因此上帝自己不光是有权，上帝还很怜悯，在亚伯拉罕的应许中说不让你们现在进去，说那个地方恶贯还没有满盈呢，说400年之后他们的罪恶才会滔天到了我的鼻孔里，就是说上帝在天上都可以闻到，这就是一个形容哈。在那个时候我才会来除灭他们。所以如果你看历史，迦南人的信仰中他们有杀祭他们的神的时候是有杀孩子的，他们透过淫乱的方式认为是这位他们的神会祝福他们，所以那种情况是非常糟糕的。所以不是那里的人有美好的生活，上帝发动的侵略战争，本来那个地就是有上帝，是上帝的圣所，能够进入圣所的人一定要洁净。这是为什么我们一看到旧约的时候就不明白为什么到那地方要斩尽杀绝。我今天就说一下，上帝不光有权，他还有能力成就这些事情，败坏的这些刚刚罗列的亚摩利人、赫人、比西尼人、迦南人、希莫人、耶布斯人。但是神很有意思，不光应许他们同在，要把他们的仇敌亲自灭掉， 但是那地要有人占呢。很有意思，这里短短的经文里讲到，我把他们中间要除去之前，他说到，哎，我要让你们在那里长寿，而且呢没有自然堕胎的坠胎的事情，在古代当然很少有，没有不生产的。我这跟亚伯拉罕很不一样哈，亚伯拉罕是到了90岁还生不出来了，这个是说你们在那段进去的时候，我让你们很快的繁殖，要超过原来你们在埃及的地的繁殖，到你的人数满了，而且让你年数活久了。还记得十诫的第几诫有这个生命应许，第五诫，对不对？当你顺服官长的时候，你父母的时候，你在地的日子就活得长。所以这里头有一个很重要，让他们很快的繁殖，而且神还很仔细说，不在，我不会很快，就是一年的意思，我不会很快把这些敌人赶出去，恐怕那个地方荒凉，然后野兽害你们，我要慢慢的把他们赶走，直到你的人数多到一个地步，可以承受整片的迦南美地。这个计划我们可以想象，我们自己在成长的过程中都有这样的，上帝没有一次把我们的罪去掉哈，是一点点去的，满得你承受不住。上帝非常的体贴，他先祝福以色列人的健康，让他们优生优育哈，长命百岁，也不是一下子把这些外族人赶走，慢慢的，直到以色列人长大到一个地步，人数众多到一个地步，才开始成就那个应许。上帝实在是不是有怜悯恩典的神，很 detail。 就刚刚为什么一开始说上帝是一步一步非常仔细的。不过虽然上帝跟人立约是恩典的约，在这个约中仍然是有条件的，所以我们很快要看进入这个约中的条件，我们该负什么责任。当我们跟神立约的时候，在这里头其他都不强调，就一句话特别重要，从正面和反面说同样的事情，能告诉我吗？第25节怎么说？你们要单单侍奉耶和华。反面说的是什么？不可敬拜其他的神，免得他成为网络。所以听他的话是导致侍奉神，来实现他的计划。你看他这样21节这样说，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听从他的话，你若实在听从他的话，若照着我一切所说的，你看天使就是这个使者说的话是等同上帝自己说的话，照着我一切说的话就行。25节，你们要侍奉，换句话说是敬拜耶和华你的神。这个要求是非常非常之高的，唯有他是上帝。到底什么意思？我只举一个例子就知道。他记得耶稣基督到地上来的时候，他正在讲道，突然一帮人就把他爸把他妈妈没办法，他妈妈和他的兄弟带来了，说你妈妈来了。然后耶稣就用那场景突然问大家，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他回来自己解答自己问题，什么？一切遵行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就是我的母亲。他是当他妈妈的面说的。他在讲什么？唯独上帝要在我们的任何的领域中，包括我们的父母亲。哇，这件事情是非常大的一个条件，一个挑战。高不高？中国人是孝敬父母的，这对中国人的挑战是很大的。从小听爸爸妈妈的，突然说听上帝的要超过爸爸妈妈的。还记得我们十诫讲的中国人缺少前面的四诫，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会把第五个诫命，我们这种普遍的恩惠升为至高。换句话说，是第五诫不光是父母的，甚至讲到整个的长官，整个在地上掌权者，我们中国人都是听命的。但是你讲没有，有一件事情，如果他跟上帝的旨意不一样，你要听谁的？听上帝的。这是非常难的，很有挑战性的。负面他也接着讲，他说你违背他的话，你就会导致敬拜其他的神，中了魔鬼的奸计，被网住了。你看哈，你不可违背他，因为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你不可 跪拜他们的神，不可侍奉他，也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却要把他的神像拆毁，打碎他们的柱像，不可跟他们的神立约。不光不能学他们样，还不能跟他们神立约，恐怕他们使你得罪我。你们若侍奉他们的神，这必成为你们的网络。可能有一句话要解释，为什么说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这里在讲上帝的属性，人犯罪的时候，如果没有赦罪的补偿，上帝是没有办法赦免的。我们今天已经非常听惯的上帝不断的赦免我们的罪，对不对？但这句话告诉我们真理的另一面，就是上帝作为公义的神，他的使者也是一样听命于他的。所以当如果得罪了上帝的事情没有补偿的话，他万万什么不能赦免。在讲这件事情，所以上帝是公义的，违背誓言是要付代价的。这里不但提醒犹太人进入迦南不能如乡随俗，不能敬拜其他假神，而告诫他们要积极的，甚至是在这个征战中。你看这里很奇怪的，我们大部分人说井水不犯河水，这里讲的不是井水不犯河水啊，说把他们的庙叫什么就换就拆了啊。今天大概没有多少人敢做这个事情。你看在整个的旧约里头这样故事太多了，你们如果在士师记里头上个学期，你就看到多少以色列人自己拜偶像，后面对不对？基甸这么伟大的，到最后什么都灭了，就是他们家的，因为他爸爸妈妈立的那个他就不敢灭，就是那个迦南的偶像他就没法灭，就说中了。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都知道，如果你不对付罪，罪会来对付你。这是我们今天的很多的挣扎。这条件高不高？有多少人能达到？我们今天看到这两点的时候，上帝有了应许，上帝有要求的时候，就要问一个问题：当年的犹太人有什么资格重返应许地？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什么资格进入上帝将来的应许地，新天新地？为什么能够有资格忧身忧虑？为什么上帝为他们征战？记得人类犯罪之后，伊甸园被关闭了，被赶出乐园，东门被天使长把守，是有两边发火的火焰，以至于人就表示说人类回不了家了，对不对？明白哈？创世纪记载，人类回不了家了，成了流浪者。所以以色列人如果被召要回这个应许地，也就是说迦南美地，或者说将那是当年的伊甸园，要回去的时候呢，一定要与这个上帝立约的，要建立一个新的关系才能重返家园。那么具体来说有两件事，他们要有一个使者亲自的开道，在这里如果看这段经文，还有一个呢，以色列要遵行神的给他们的规定。我特别觉得有两件事肯定跟这有关的，就是每一个男人都要受割礼，像亚伯拉罕一样成为上帝的子民。我为什么把这两件事情，就是使者开路和以色列人守约的一个表现，他们守约有很多的方式，命听他的话，其中一个方式就跟受割礼放在一起呢，主要有几节经文，你听我说也许能够明白哈，因为我昨天睡觉睡得很晚，所以不一定能讲得清楚哈。我试一下哈。这个大家都知道，以色列在埃及400年为奴，几乎忘记了这个守约的记号，对不对？亚伯拉罕的时候开始有割礼的，所以摩西自己也忘过这个事，还记得吗？有一次音响讲到讲过，我也讲过，就是当他重返家园领受上帝指令要带以色列人进旷野的时候，突然神出来有使长来要击杀他的长子，然后他太太突然明白过来说要应该给他受割礼，完了以后就没事了。哎，很奇怪，这是第一件事。我们还知道摩西最后自己也没有进应许地哈。那么约书亚带第二代的以色列人到后来进应许地的时候，这是40年之后了，他们也是从东面进去的，过约旦河，他们也做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他们一过河要到那边是跟耶利哥打仗的， 结果他们做什么事？做洁净礼，每个男人都割包皮。你说打仗了，这个割一刀，你说还能打仗吗？非常奇怪的是，这表明什么？立约的记号，要么他们像被割掉的被剪除，要么他们被保留下来。你是愿意被上帝割除呢，还是被保留？上帝保留，就是这么简单，都是象征了，心中要受割了。但是在那个时候说得很清楚，所以当约书亚过了约旦河以后，我们刚提到遇见的第一个人不是耶利哥的城墙，第一个是使者，一样的，因为他现在在讲这段经文就是要预备他们将来要进迦南，对不对？所以这两件事情我认为是有合理的解释，那个就是耶和华的使者。在约书亚记的时候，就有一个人扒出刀来站他面前，约书亚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是要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一听就明白了。所以我们今天的人有时候不明白，但是如果你圣经了解多的时候，你就发现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他马上说的什么？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再不问我带领你，你是做我们的朋友，做我们的敌人，你是我的元帅，跟摩西做的一模一样。耶和华的元帅就对约书亚说，把你的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站的地方是圣地。明白，我前面谈到迦南是圣地，所以为什么要在那里做一个清除？要将来我们同样的人看今天，我们凭什么可以进入上帝对我们的应许地？我们说天堂地狱，或者说将来的新天新地，我们凭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能继承这个亚伯拉罕的应许，我们都知道有个答案，就是有一个超过摩西的人，约书亚式的人物。约书亚的意思就是耶稣哈 ，Joshua， 约书亚就是耶稣，这名字一模一样的。你如果翻译把它翻成过来，就是约书亚就是耶稣，这是很有意思的。摩西的继承人能够带领他们进入迦南，而摩西还不能够进去。旧约在向我们说什么？有一个元帅能带我们进去，就是那个新的约书亚。他是守约，完美的在第八天就受了割礼，同时不光是象征的，完全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爱上帝，爱人如己，成全了律法的一点一画的所有要求。他为我们的缘故，反过来成了被剪除的，就是被割掉的那一部分，好像自己是一个违约者，好像自己是个违约者。虽然他从来心中没有任何的诡诈，虽然受了很多的试探，从没有犯罪的耶稣基督却死在圣城之外，向我们说他是顶罪的 scapegoat， 替罪的羔羊，不能够进圣城的。为了谁？是为我们争得这个权利。我们凭什么进新天新地？我们凭什么能够得上帝诸般的恩典，像以色列一样？不是靠我们的行为。我们今天早晨读经的时候又提醒我们以弗所书第二章的八到九节，还记得吗？我们要一块说吗？我们得救本乎恩，借着信，这不是你们所做的，是神所赐的，免得你们自夸。真是这位完美的元帅，忠心到底，为我们这些本不忠心的人，刚刚听起来条件无穷高的人，开出一个重返乐园的回家之路。因为耶稣满足所有的圣约的要求，所有的应许在耶稣基督里都满足了，所以今天你我可以跟他同在，可以完成这个身养众多。在你传福音的过程中，你可以依靠上帝耶稣基督应许繁衍，带人做他的门徒，这是一个身养。同样的，我们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就进入他的同在，他也成了我们得胜的旌旗。我们来看最后一部分，当我们看完应许，看完成就的时候，有一个细节是我原来没有注意到的。上帝怎么样来完成他的计划？这个圣约的供应非常重要。我们今年很有意思，我们在计划中做了一个调整，就是说没有讲16、17、18、19章，我们就突然到20章。你们注意到了吗？Nobody realized. OK, that's fine. 因为 这个本来是应该顺序渐进的，但是我们当时考说律法比较重要，殷强就建议我们就在夏天之前呢先把十诫讲了，等大家回国的时候也少犯诫命啊，不是那意思，开玩笑。所以我们不会注意刚刚我说的16到17章发生的事情，但是今天的这些经文里中提到25节，提到很重要的两件事情，你看到吗？25节怎么说？他必赐福于你，赐福于你的粮与你的水。人生是个旅途，不仅需要有将来的永远盼望，新天新地，盼望上帝国度成就那一日，就像当年的以色列要走迦南的这种人生里头，我们今天要进入将来的新天新地的时候呢，路途需要什么？需要能力，需要能量，对不对？这是为什么在25节这一节经文是整个这段经文的中间，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他就是这是整节经文。你如果看结构分析的时候，真正发现这些经文是中心，然后我再一往前面一看，上帝不光是在这里提，上帝红军提醒我们在前面说过，前面发生过三件事，哪三件事？第16章他们没水了，第16章现在是不是没吃的，上帝红军讲过他们抱怨，然后呢17章没水了也抱怨，还有一件事征战，在这些经文里没有，25节没有，但是其他地方讲整个进入迦南是个征战，所以这三件事水、粮食和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使我们能够达成上帝对我们的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上帝不光在我们外面，他还要进入在我们里面，以至于我们有能力来跟随他。我们多少人在今天的旅途中就是因为缺乏这种最基本的供应，不能够跟随主。想想我们日常的生活，我们一个个来看，主是我们生命的粮。在这个生命粮的背景的时候，我刚已经提到是在以琳和西乃山之间有一个旬的旷野，在旷野中刚刚出来第二个月，以色列人就发怨言了，说这个怨言很厉害了，他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耶和华手下，那时候我们在埃及多好，坐在大肉，我们那时候大肉，我们坐在肉锅旁吃的饱足，摩西你没事干，把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叫我们全体的会众饿死在这里，看到吧，说的很厉害哈。然后摩西说，耶和华说，我要将，那时候神一点没有发火，他说我要将粮食从天上赐给你们，百姓每天可以出去，每天都收每天的份，好试验他们是不是遵守我的法度，到第六天要收进来的预备好，比前一天多一倍。之后很有意思的，这个第六天我们要讲第六天，他们就照着摩西吩咐的存到早晨，第六天的这个呢不臭，里头也没有虫子，所以你们就吃这个，旷野外面也没有。到底这在讲什么？永金上次给我们讲了一个部分，让他们学习守安息日，上帝自己是供应者。我今天再往前走一点，特别讲到这个安息日的粮食是不朽坏的，他们就知道每一天第二天就坏了，长虫了，但是安息日的这个粮第二天不坏的。什么是不朽坏的粮食？你们还记得吴云强长老讲过一篇道吗？天上的粮食是不朽坏的。如果你翻到约翰福音第6章的时候，耶稣就提醒他们当时的犹太人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远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众人就问他，我们当行什么才能算作神的功啊？他们也想完成神的计划哈。耶稣就说了，信神所差来的就做他的功。他说啊，那你再给我们一个记号吧，神记号，以至于我们看见你就信，你到底做什么事？我们在祖宗在旷野中吃了玛拿，然后呢他们也是天上的粮。耶稣就说了，啊，你们说对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那个不朽坏的粮在创世纪，在出埃及记的时候隔了一天不朽坏，在指谁呢？就是那天上的粮，耶稣基督自己， 他是真粮食。耶稣最后就说，他们说那就把这个粮赐给我们。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亲爱弟兄姐妹，我们明白耶稣基督五饼二鱼做这个记号什么意思吗？他做完这个神迹奇事，然后很多人就来问那段问题，耶稣就说，你们来是为了吃饼得饱，不是要成就我的计划，你要你自己的 agenda。 但是耶稣说，除非你来按照上帝的心意生活，那个记号有个目的，指向真粮食。除非你内在有耶稣基督的生命，不然你没有办法完成上帝交托给你的任何使命。牧师、长老、执事都一样，谁是那个不朽坏的？我们看见的，在你人生道路上，你是有的真粮食的吗？你生命的依靠是什么？你往何处去？你明白那个玛拿，不朽坏的玛拿是指向谁的吗？这个玛拿不光帮助你变成将来像耶稣基督的样子，在今天他就给你能力转变，让你行在天路的时候呢，有粮食，有力量。不光如此，主是我们生命的水。在十七章使徒行传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他们接着往前走，还没有到西乃山，到了寻的旷野，往前走的时候，在一个地方叫利非丁安野，百姓没有水喝，所以他们就到摩西那边去争闹，不是祷告哈，祷告跟争闹不一样的。到摩西那说，给我们水喝吧。摩西说，你们为什么跟我争闹呢？为什么又试探神呢？百姓在那里甚渴，要水喝，就向摩西发怨言，说，同样的，你为什么把我们又带出埃及来？你为什么让我变成基督徒？你为什么让我跟随这个上帝，看不见摸不着的上帝？我发现上当了，我要回去了。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就这么说的，对不对？然后摩西怎么呢？作为中保，他就呼求了，我向这百姓怎么行呢？他们要拿石头打我了。你要知道，以色列人律法什么的还没有守的时候，他们都知道拿石头哈。然后神比摩西有怜悯，他说，你拿你手里先前的那个杖，就原先开红海的那个杖，击打河水的杖，在前面有一次做过这个事，现在带领以色列人这几个长老走在百姓的面前，我在那里，在河烈山上的磐石那里站立在你的面前，你走到那个地方，然后你击打那个磐石，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百姓就可以喝。结果摩西就这样行了，以色列就有水了。耶和华在这里提醒当年的以色列人，我相信这些经文写出来的时候，这事情已经发生了。摩西用这段经文提醒可能是第二代或者是第一代的人，要继续进入旷野来求告神，而不是抱怨。因为在他们那个时候不是四十天了，当摩西写这段经文给他们的时候，他们是四十年在旷野里走的时候。怎么依靠玛拿生活？怎么依靠活水生活？这是当年的问题。我们基督徒的人生同样是一个什么 journey， 是一个旅程。这个旅程的时候，我们需要上帝的恩典。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像犹太人一样试探神，心被其他的东西占有，然后我们就开始在有难处的时候抱怨神，神啊，都是你的错，你让我娶这个太太，你让我干这个工作，你让我做了这个做了那个。真的，我们可能会这样做。这是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中受过人的试探，讲新约的人跟旧约的人一样受试探。他说，兄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这是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一节，我们的祖宗从前都从云下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耶稣，而且都吃一样的零食，不是那个零食，属灵的食物 spiritual food， 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他们随着他们的灵磐石。 我们知道马拿是天天降哈，水也是跟随他们的。那磐石是谁？哥林多前书十章，就是基督。但是他们中间多半的人是神不喜欢的，所以他们倒闭在旷野里。所以你们不要发怨言，像他们发怨言那样。第十一节很重要，说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做见解，并且写在经上，正是境界我们这些什么在末后的人，就是在耶稣基督受死复活升天之后的人，警戒我们的，我们跟他一样要面临在属灵真正这条路上的干渴饥饿。我们以后再花时间讲这个。但是神这里非常有恩典，接着保罗说，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什么都很喜欢，无非是人能所忍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所受的试探过于忍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出路来，叫你们忍受得住。我不知道林隐你这个上法庭的结果是什么，但是我们是按照我们真实的情况告诉上帝的，我相信神会开出一条路。就像你说的，无论这个判决是判你回中国还是留在北美，你都决定接纳，所以我们不说谎，不说你在中国就成为基督徒受迫害，对不对？就说你在这里成为基督徒。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面临很多的试探，一不小心我们就会用另一个方式来表达上帝对我们的供应，忘记了临磐石，那个是我们的满足，那个是我们的依靠，唯有他在我们受试炼的时候能开出一条路来，因为他跟我们一样受试探，只是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可以靠着他得满足。最后，主是我们的力量。在二十二节他说，你若实在听从他的话，照着我一切所说的去行，我就向你的仇敌做仇敌，向你的敌人做敌人。哇，上帝为我们征战到这种地步，有哪一个人你两肋插刀，说有一个人得罪我了，然后你的朋友就说那我就去给他干仗，有这样的吗？不，上帝是这样说的哈，他说你的敌人就是我。为什么？如果我们进入他的计划里面，那也是他的计划，不是你心中想的那个仇人。这些背景是什么？同样有前面的背景，很有意思的，水和粮食是这样，在十七章后面这一半节，从第八章第八节一直到十五节，我们都熟悉他们出去本来要经过这个旷野，结果亚玛利人成了拦路虎，不让他们进迦南去西乃山领受律法。这个时候神对他怎么说呢？对摩西说，你要跟他们征战，按着约书，然后以此他们呢，约书亚呢就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和亚玛利亚他做前面，约书亚做元帅，又再次出现，他去打仗，摩西在后面呢举杖，举神的杖，还记得我们在说那个杖做很多的事情，举杖。但是摩西一举杖的时候就得胜，还记得故事吗？我们以后会细讲。然后呢，摩西手一酸呢就败，最后呢摩西的哥哥就来帮他了，所以一个在左一个在右，霍尔和这个亚伦就帮他手稳住了整个约书亚杀仇敌，没有任何拦阻。耶和华为他们征战，耶和华是他们的能力啊！你看，不光提供水和粮食，在他们有拦路虎，在他们属灵的这个道路上，在他们进入迦南的道路上，耶和华是他们的旌旗。我们经常会说，你做我们的元帅，来自这个地方。在十五节，当他们战胜亚摩利人之后，摩西筑了一个坛，感谢神，起名说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旌旗的意思。我们看见上帝的力量，我们同心合力在一起。今天我们在人生中看我们这个在地上奔走天路的时候，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没有拦阻的。如果你来罗列我们的困难，我们的拦阻，我们的罪的时候，你就发现你是做不完的，就像李红军做不完的功课，像我写不完的 paper 一样，和你们各种各样的事情，你罗列一下，你带孩子去弹 piano， 带孩子去打乒乓球， 在你做所有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都会有挣扎，在我们的家庭、工作、人际关系、价值、理想、公益、良善，最后有一个更大的战争，就是那个属灵的征战，肉眼看不见的战场。所以保罗仍然用旧约这个征战的话来说今天的基督徒的生活。他说了很多的话，在提摩太他说，当跑的路跑尽了，美好的仗我打尽打过了，而且人生最重要的战场是什么？请问生死，对不对？其他战场是小仗，但是这场仗永生和永死，我们要往何处去？在今生要做抉择。所以在哥罗西书保罗说，神一切的丰盛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如果我们用这个角度征战的场面，你读这些经文的时候你就发现很有意思。他这样说，你们在他里面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的元首，这是征战的表示。你们既受洗一同埋葬，就跟他一同复活，叫因信他从死里复活的神的功用。你们从前也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你们一切的过犯，便叫你们跟基督一同活过来，又屠灭了律法上攻击我们的，由碍于我们得的字句，就是说罪对我们的控告，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注意最后一节十五节，我是要说的中间在这儿，即将一切执政掌权的掳来显明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十字架是一个征战，是那个元帅打胜的那个仗，以至于我们今天可以靠着他来夸胜，他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依靠。当我们信靠他的受死复活的时候，我们就有永远的确据，因为那个能力与我们同在。所以不仅是这样，在罗马书结束的时候保罗说，赐平安的神快要将撒旦踩到你们的脚下，愿我们主耶稣基督恩惠常与你们同在，也说同样的事情。不过我们很少从征战的场面去读这些经文的。不过今天如果我们在出埃及记这个背景下跟亚玛利亚打仗的时候，你就明白摩西举起的杖是谁，指向末后的基督。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往何处去？我们今天看了上帝的应许、人的责任、上帝提供的资源，你往何处去？这个拉丁文叫 Covetas， 这句话被所有的人用的很多。 Covetas 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拉丁语你往何处去。波兰作家显克维奇写个著名的一个历史小说，描写第一世纪耶稣基督这个历史的主角在罗马帝国对当时民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上至将军下至奴隶都必须面对人生究竟走自己的路，还是走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预备的路，他们都必须要回答一个问题，你往何处去？今天我们也是同样，你往何处去？哪里是你的人生的终点？你是前往上帝为你所为他所爱的人预备的那个新天新地，还是拒绝历史的导演上帝在历史的主角耶稣基督里缔约的邀请？你愿意像耶稣你愿意像摩西、约书亚和新约的诸门徒一样选择为主的计划而活，还是像那些离开埃及但是不想进迦南的人活，死在旷野里？这是我们的抉择。当诫命颁布完的时候，神把生死放在我们的面前。如果你在读更多的圣经的时候，你发现他们第二代进迦南的时候，生命记说得更清楚，28章，我把生死祸福沉迷在你们面前，你们要生还是要死？今天同样的问题，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耳朵当听，有生命的持守着生命到底，还没有永生的人愿意悔改说，主啊，我要你做我的元帅，我要你的应许在我生命中成就，我没办法打这些人生的主办的仗，因为我没有能力，我没有粮食，我没有水源，唯有你是我的帮助。我们来祷告。天父，你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在世界人生即将结束的时候，深知你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所应许的是何等的丰盛，是超过我们所思所想， 主啊，你再次来到我们中间，挑望我们爱你的心。当有很多人再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时候，在迎新即将打开序幕的时候，将很多的人在夏天搬迁的时候，很多的弟兄姐妹要回到我们中间的时候，主啊，你帮助我们更新我们，让我们在这些每一个小战役的时候仍然依靠得胜的元帅。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